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界村，我是杨宁。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超子。
大家好，我是诗伟。
然后来自别的电波的 AK 走路侠。
哎呦，今天有两位新面孔啊，一个是泡泡物质男孩，也是来自电波的，是吧？
没有，还是集合的，假装客串，还不显示阵容庞大吗？
然后还一位关注集合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其实是来自之前华丽族的其中一集的主角吃尾。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光学节奏的吃尾。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个之前那个，那是2018年的一组纪录片了。
对，
所以你那个离麦有点远。
哦，好嘞。
因为什么叫吃尾来呢？其实因为这期的魔界村其实是关于聊我们去 WF 的一个感受，然后包括一个见闻。然后诗伟呢这次也是跟我们同行，这次在现场记录了一些东西吧，所以让他也过来，然后一起我们一起聊一聊，
挺好的。
对，也是魔玩中人，肯定也有很多藏品。
有一点不太深。
你这有点像那个盘道啊。行吧，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先进入这个新闻环节。今天新闻呢可能会集中，有一部分集中在后面我们在逛展时候的一些见闻。因为这次在 WF 展上也有很多厂商带来的就是灰魔的一些产品嘛，
对，
所以呢我们就先请坐镇北京的大巴跟超子先说一说吧。
我就简单说一条吧。就是那个高达破坏者它要出新的企划了，有新的模型和新的动画。高达破坏者对战记录计划呢是公布了一下游戏啊、模型啊还有动画片的相关信息。首先是公布了10个 HG，然后全系列呢都是包括结构改动以及关节的零件呢都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去自由的组合头、身体、手臂、腿部这些零件，就是和游戏一样嘛，就主题就是可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模型。另外也预计啊要推出这个改造过的和加入一些原创配色的一些原创机体。这些机体我就不全部都念名字了，就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吧。首先是这个完美强袭自由高达，很逗。它的背包颜色呢是就完美强袭的一个感觉和配色，然后主体是自由高达，看上去不算太有新意，但是就感觉非常逗的一个机体。
是，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挺奇怪的，强袭加上了相当于一个龙骑兵的浮游炮嘛。
啊，对。
然后其实我个人看完这个形象之后，感觉和很早之前那会儿那个 Destiny 的外传里边出现那个命运脉冲这个设计思路还有点像，就是主体是一个强袭的配色，然后背上了一个自由的背包。对，
这个设计思路也是他们经常用的一个思路吧。然后我另外觉得比较好看的是那个00的量子高达指挥官型，一个墨绿色的，看上去非常干练。还有一个是陆战高达的一个 城镇战斗样式吧，一个黑色的配色，也算是给我另外一种感觉。还有一个红色老虎啊，看上去也是挺有意思，眼前一亮吧。
是，
我就对这几个比较感兴趣。再说一下它的动画短片，预计是推出六话的动画短片，然后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机体，总共十款 H7 呢，都会在这个动画里面大展身手。动画是由 Sunrise 来制作，然后那个手游里的角色就是高达破坏者 Mobile， 还有高达破坏者3的角色呢，也会在动画中登场。动画预计是2021年的秋季推出，然后动画导演呢是大张正己，然后最后是一个没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联动吧，就是手游高达破坏者 Mobile 也会开放对应的游戏任务，可能玩这个游戏人现在比较少了。
你还玩呢吗？
我就之前开服的时候玩了2个月吧，还是比较难玩下去啊，说实话。行吧，我就这么多。
好，那我再带来两则新闻啊。
来，
对，其实也不是新闻了，有点旧闻的感觉了。其实就是咱们上次录完节目之后，当天晚上，然后万代成品这边做了一场这个 SHF 产品系列的这么一个线上发布会。除了有之前我们这个咱们节目里也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奥特曼或者假面的一些新品，它在现场这个直播会上首次公布之外，然后比较重头的有两个，一个是 SHF 的雷欧，这个我们咱们集合站内也有相关的一个资讯介绍了。
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比较让我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那个 SHF 这个有一个新的系列叫 Talcon Avengers， 一个新的一个算是一个企划。因为我查了一下它的官网，它不单单是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魔安类的一个产品，它同时伴随着看它的官网介绍上，同时还有这个配合的漫画作品，然后也会在今年推出。然后可能先一步会到大众面前的可能是这个8月份发售的漫画，然后目前他首次这个首个这个商品钢铁侠只是在官网上标注是年内会发售，但是具体的日期没有。比较有趣的还有就是他这个主要人物的这个因为机器人嘛，所以说机体设计人物设计啊是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清水荣一，对，所以就是大家会看到
机动奥特曼那个，
对对，看时间轴大家可能会误认为说哎这不是机动奥特曼吗？对，但它其实是那个复仇者。然后看了一下官网它对于它那个漫画信息的一些介绍，目前就是故事也挺逗的，说是在打败灭霸毁灭无限宝石之后，说是红骷髅又使了一种特殊的能量，让就是漫威的超级英雄都失去了能力，然后这个史塔克才给所有英雄打造了各自的这个机甲的服装。然后能看到这个人物未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机甲造型的人物啊，美国队长啊，惊奇队长啊，黑豹啊，蜘蛛侠这都会有。他这个商品这块除了这回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个第一弹商品钢铁侠之外，然后能看到展示区里有下一款就是美国队长，然后还有一个剪影，那个剪影应该就是金刚狼了，对，就是这么一个新的产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
你们有谁玩 SHF 吗？
我
超的玩，
对，
因为我发现，因为我是哪年？我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开始玩 SHF， 然后我只收龙珠
啊，
然后后来我就退坑了，基本上在那个基本上在闲鱼上就出了一波了。然后我现在发现都又翻了一番了。
对，因为他后来这个龙珠就上期也提到过，他换过一批2.0的素体，然后这新素体，所以就是陆续就把那个、
老的淘汰了。
对，都正好这个月正好那个超伊赛亚人的悟空，然后也正好重新用新素体做了一个。
我是怎么关注起这事儿？是因为我想重新把那个所有的那个 Mega House 和那个什么。和万代出的还有眼镜厂出的那个波尔玛都收一遍，我打算就只收波尔玛。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个最早的那个波尔玛，就一条腿有裤子一条腿没裤子那个形象，就特经典一个。
那是漫画
封面吧？
第一期的封面，
第一期的封面就最经典的那个。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东西又涨了
啊，
还挺惊讶的。
是是是，那个就这形象，他还那个 SHF 除了那个蓝色头发版，还后来根据好像封那个漫画小时候那漫画封面是紫
色
头发，他又还出了一个换色版。
一般现在都出一个就是
对
换色版就是紫头发。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这是一个 SHF 的新品，就是大家如果已经看腻了这个电影的造型，可以这个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系列，或者等8月份先看看漫画吧。 然后下一个呢啊，果然是万代 boy， 下一个还是这个万代 SHF 的一个新品，但是这个就跟哎我们国内就是关系比较大了，是那之前票房非常厉害的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然后之前 SHF 已经出了这个小哪吒和里边这个
敖丙，
对对对，然后现在在十月份马上就要出这个，就是他暴走之后这个少年哪吒这个造型，然后价格呢是5000日元，就像刚才说的是十月份发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那我再补一个吧，补一个也是万代这边啊，说到万代那我也补一个万代，其实就是柯南这个绯色子弹然后跟高达闪光哈萨维有一个联动，然后就是推出了算是一个套装吧，然后有 EG 的这个拼装江户川柯南，用的是夏亚的这个专属红色，嗯，然后穿一身红西服红短裤，那个扎古二这边呢是用的赤井秀一的这个配色，然后在肩部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狙击枪的这么一个图案，怎么说呀、啊、这俩没想到能，
这还是一个蛮神奇的这么一个联动啊，
对，没想到能合在一起还是挺怪的，
他这出的还挺是时候的，对于中国的玩家来说，因为
对
前一阵上海电影节破天荒的闪光哈萨维就是
同步上映，
对，同步。
然后我其实前几天咱们在上海出差的时候，我其实想这个试探性的看看能不能买到票，
嗯，
然后发现那个票已经炒到了400多，
是
有点放弃了。
哎，反正电影节的票真的都是靠运气了，
对，
嗯，靠手速。
就看来确实这个高达在国内的一个热度，
嗯，
对，
还是非常，特别是 UC 系，
嗯，
前两天就是跟万代开了个会嘛。然后他们就说中国还是很喜欢高达，特别是这个20多岁到30多岁这个年龄层吧，特别有影响力。
他没断代，最重要的是
啊，
年轻人也赶上来了。
嗯，他那个会也就说那个日本那边都是40多左右这个年龄层的对高达特别是热衷，但到中国这边就是年轻一些，然后再到欧美那边就是20多岁了，就看那个00高达特别喜欢。
啊，行吧，那我们快进一下，然后先读一读上期的留言，啊，上期的话题也是说是心中的神物，然后呢我也摘了几个。站内的泰萨玛就说，在初中的时候接触到了新世纪福音战士，便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 Eva， 然后成为了一个香党，陆续的入手了各种以前买不起的明日香神物，断头香再版第3版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入手了，现在想要驾驶舱版明日香，但可惜二级市场已经炒到了2000多，一直是心中的神物。曾经出手过一个明日香，大概2016年海淘300多的价格买的，就是一个核弹品质的小纪念品胶，结果去年一看二级市场售价一度逼近了2000，因为限量且存世量少吧，把这个品质并不是很好的明日香哄抬上了高价，当即决定出了，同样价钱可以买两个高品质的手办了，算是我第一个含泪理财的神物。哎呀，感觉就是这种东西真的你说不清楚它什么时候这价格就上来了，
是，
嗯。然后有一个叫 CX 露露的朋友说，他说我心中的神物是千之恋的铁机巧系列，从铁机巧史达公布官图就入坑了，而不是大家都吹爆的塔恩，史达发售后又买了擎天柱，实际上把玩后体验真的比 MB 好很多，就把全系列都收集齐了，一直到最近一款强袭自由威震天，真好玩，配件足又有很多梗，而且铁机巧的购买体验比 MB 好上数倍，官网直接订，不像 MB 旗舰店要跟倒爷斗智斗勇，普通店预订还要承担砍单涨价的风险，强烈安利喜欢合金成品玩具的朋友入坑铁机巧。
嗯，哎，这个我不太懂啊，可以问一下泡泡，好像现在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家现在哎有两部分人了，一部分是还是很在意说能不能官方能设计出来巧妙的变形机构还原这种变形或者有趣的变形，另外一部分因为也有部分商品只拿到了这个人形的授权嘛，然后都是在做非常好看的这个人形，然后现在好像一部分玩家也非常就是只关注就这一个领域了，就是要人形好看，但是变形不变形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了。
对，因为其实变形金刚它还是一个孩之宝自己的一个 IP 嘛，
嗯，
因为孩之宝本身不是一个生产内容公司，它还是一个玩具
公司，
而变形金刚是它的第一大的 IP 吧，
是
手上了，因为特种部队已经没落了。然后其实它除了之前给 Artstorm 授权过一个，我记得是一个陆上王合金版的， 和几个那种 Q 那个 SD 版的以外，它好像没再授权过可变形的，
是，
就基本上它给第三方授权的都是那种不可变形的，
是，所以
铁形领域它肯定是这个坑它要自己留住的，
是是是，嗯，感觉就是铁金小就在这个不可变形追求人物这个好看这个做到了一个极致了，
对，对，而且它还是就像他提到的有很多梗在里边嘛，比如说最近这款强袭自由威震天，你可以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其实就把这些元素都融合在了一起，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是一个合金成品，
嗯，
就是你也有收藏价值，然后你把玩起来也还可以。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变形金刚的这个用户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真正玩变形金刚是小朋友，他可能喜欢这个变形的乐趣，
嗯，
然后后来这波人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又追求他还原动画的那个车的造型和人的造型，所以他出了这个那个 MP 系列嘛，
嗯，
那可能更有一些收藏家他只是喜欢这些角色，那他可能会去收雕像
啊
PNS 啊，或者收铁机巧的这些造型比较还原的这种，
嗯，
所以他现在确实是跟高达有点类似，他的这个年龄跨度也展开了，
嗯，对对对，
嗯，就是他就好就好在他这个 IP 一直没断过，因为他的内容一直在更新，
对，然后整个这个产品能在这个市场里边更做一个更大的细分，
嗯，
然后各种类型的，好吧，然后再读一个 Liquid Snake 说的，他说三 A Toys 的 Rex 时至2012年建筑学毕业后进到某大型设计院先工作了3年，因为某些原因吧觉得没意思，就托大学同学的关系跑到了一个手游公司干了1年策划，当时工资一个月不到3000，房租网费啥的花销1500，那时候真的穷到连饭都快吃不起了，3000块的 Rex 实在天价，我考虑再三，觉得不买一定会后悔，就管大学同学借了钱。有娃后怕被熊孩子搞坏，就放在了大衣柜顶。命苦又被我家猫给踹下来了，快3米高的高差掉下来，居然只断了一个脚趾，其他没啥大问题，质量真好，但真心疼。我记得 Power 之前是收了三 A 的绝大部分。
Rex 和 Ray 吧，那个炒的确实比较贵。
嗯，
你还记得那天，是咱们逛展还是什么？你问了一个问题，说。是谁问的？说那个，好像三 A 没有什么爆款，因为咱们一直说那个12寸领域里边 ，HT 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这种爆款的，
嗯，
但好像三 A 这些年确实没出现过什么爆款，就可能也是我们关注的少，或者说它从二级市场来看的话，好像确实没有出现像以前 Rex 这样的这么经典的，但是我觉得也跟那个 Ashley Wood 和这个 3Zero 分家有很大的关系，嗯。
大班，我记得是不是豆哥也有这个 Rex， 然后还通过咱二泉电台，然后向听众找了一下这个配件，是吧？
找了三 D 打印件，
好像出过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后来又出了一个小的，
是。
行，那我再多做一个啊。黑塔哨兵这位朋友，他说一个买到的神物，超合金魂的 Eva Anima Super 初号机，加上这个超合金的武器塔。当时了解到这个时候已经绝版了，可能因为是电机限定。国内不仅价格离谱，而且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那段时间我天天蹲在贴吧、某宝、日亚、骏河屋一堆网站一直刷新，蹲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骏河屋上蹲到一套中古的，而且价格也很美丽。没记错的话，武器塔当时汇率算下来不到700，因为是中古，当时还一度担心状态不好，结果在海上漂了一个月后拿到手，发现仅拆了外盒，内盒全新，真的是开心的不行，哪怕到今天一想到捡这么大便宜还会忍不住嘴角上扬。
啊，那一套确实特别帅，就是他把他那个武器摞在一起，
对，
特别特别帅。嗯，
泡泡有没有这种就是想要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在蹲的这种情况？
那个我其实他想收那个 Medicom 早年给那个 YMO 出的增值的那一套雕像，就是他也不是雕像，他是三个那种大瓷人，就是比例挺大，应该是1:4的吧，其实做的很粗糙，但是它
不可动，对吧？
不可动，但它基本上还原了当年增值的那个封面三个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好像目前还没蹲到特别合适的，但是价格也没有特别高，因为相对来说这个题材还是比较小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刚才提到这个 Eva 的这个合金系列，其实最早我收了他那个超合金魂的那我收了3只，他最早是应该收了出了6只，但我一直挂咸鱼到现在都没出去，有可能因为造型太笨拙了，现在看起来。
行吧，回头这个评论区有人想要，你偷偷给他告诉他们咸鱼号啊。
对对对，有没有想要的找我。
时间轴就不加了。
可以。
行吧，那我们这个评论环节就先这样，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我们聊一聊这次我们去 WF 逛展的一个见闻跟体验吧。行吧，
应该你跟诗伟比较逛的比较全。
对，我俩其实是有一些带着一些任务去的嘛，所以我俩是从头到尾逛了两天，是从早上8点开始，然后到第二天晚上，就是我们又拍摄一些素材嘛，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去的高铁站，然后就回，
哇，
直接就回北京了。
看来有新动作呀，
啊，
嗯，
对，保密吧，
透露吗？保密，保密，
先保密吧，
保密，
行吧。这次的规模其实相较之前，应该是又有一个扩大了。
对对对，
这回有4个馆了嘛，而且就是整个其实算是雕像都放在了一个馆。
是，
然后一些品牌就是大家比较熟知那些放了一个馆，然后17馆单独是给所有的独立的这些工作室还有这种个人，然后放在了一个馆。其实这种独立的也算是 WF 的一个特色吧，或者说是一大看点，是因为 WF 有一个一日版权的这种，对，这种东西，就是我工作室也好还有独立艺术家也好，可以通过 WF 去申请一个当日贩卖的一个资格，因为有些 IP 你要是私自做私自贩售的话其实是侵权的嘛，当然可以在 WF 上有这么一个允许，就是我可以提前申请，
嗯，
然后只可以在当天做贩售，
嗯，
所以也会有一些大家抢的东西在，
对，
嗯，
确实会有些有趣的这种创意呢。
对，就是去之前嘛就已经做一些功课，就是大家可能会抢哪些，比如说大家呼声特别高就是东方这个雷米利亚的 GK
啊，
然后之后也在现场跟一些观众朋友们就聊嘛，然后有姑娘就说，
嗯，
她说他去的时候已经没了
啊，
他9点几点啊，其实9点多吧好像说是。
对，那应该是可能悬了，因为他最早应该是 VIP 票是八点半，对，
8点半可以入场，然后他就说想看一眼这个整个带涂装的，然后都没看到。
WF 每年入场反正都是一道风景，
对，今年也是看到狂奔了这个队伍赛跑。然后还有一大看点其实就是 Queen Studios 的这个1:3的猫女，嗯，然后趴在这个摩托车上面。
对，咱们某位同事已经下单了，
下单了17000多啊！因为不知道他女朋友同不同意，所以这个姓名就保密了，是谁就不说了。嗯，
就是安妮海瑟薇的那个版本，
对，安妮海瑟薇版本，
黑骑士
崛起，嗯，确实做得好，而且是直发
啊，
然后整个就是头雕，我觉得也是挺棒的做的。
嗯，
没事，他女朋友不让他拿回家，我替他存着。
嗯，行吧，那我先说一说我这边看到的吧，咱们先聊一聊看到的东西吧，可能大家感兴趣这些。
嗯，
那我这边看到几个，就比如说这个，我逛到雕像馆这边，然后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 PS 跟 Blitzway， 然后展出的这个神曲女侠是1975年 TV 版的
啊，
因为是在出发前我在 ins 上面看到了这个原型师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美女。他做的这款头雕，然后他刚在 ins 上面抛出这个头雕这个360度的他展示的这个影像，然后没想到咱现场能看到这个实物，嗯，我觉得还挺震惊的，就是这速度真的快。 也是同步就展出了。
其实这个题材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有点看那个谁的那个盖尔加朵那个版本，
嗯，
我其实有点看的有点审美疲劳了
啊，
因为相关的东西出的有点太多了，就特别是这个 QS 也好还是 K 天也好，他们这个大雕像我就出了好几版了，包括 P1S 也出过，所以这次出这个题材我还觉得挺舒服的。而且77年那版的那个神女侠的造型比较圆润嘛，
嗯，
是，
就是
这个超有话说。
对，我是这个七五版电视剧的忠实粉丝，就是也是真的小时候有幸吧，赶上那个电视台当时正好播了好多这种海外的电视剧，然后就看到了我，然后所以我在看漫画之前就先有这个电视剧的形象，我然后就挥之不去了。对，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那个动作好像就是一个站在中间，
然后
胳膊展开的那个，
然后转一圈就变身了。
对，他就是，
嗯，
他那经典就转一圈就变成一个这个自己的长服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整个剧集里边神奇女侠的服装他有好几套呢，不止就是，
嗯，
咱们在漫画啊或者新电影版里经常看到这一套服装，还有很多套，但是确实像帕尔说的，周边出的非常的少。
其实好多年轻的朋友或者说他看这个 DC 的作品少的，
嗯，
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就是刚好是上次那神奇女侠二的时候
啊，对，有一个彩蛋
嘛，对，让他又出现了一回。嗯
嗯，然后除了这之外呢，就是我去 Hobby Max 那边就是转了一圈，然后这个算是很多人说的这个有生之年吧，就是娜娜出了这个手办画了，
嗯
嗯，
对，好多人发朋友圈说必买什么的，
对，大齐娜跟小松奈奈两个人，
嗯，
哎都有。然后其实他们 有一个算是地台上面有一个玫瑰，然后跟这个向日葵的这么一个搭配，我觉得还挺好的。而现场也展出的是这个灰魔，
是
你说到 Hobby Max， 我感觉他们现在逐渐的有一个自己的风格了。他们特别喜欢做这种，就是这种有服装有时尚感的角色。
对，
你像他做 Eva， 他也是长期做那个
米山舞的那个
米山舞那个 Radio 系列。
对对，
就是他这次不也公开了那个菲勒版，菲勒和 Radio 合作的那个
对
那个
其实
像的形象。
对，然后我刚才我接跑也说啊，因为这个本来我也想说这个，就是米山舞的这个原画，然后做的这个菲勒那个这一套，然后现场这个明日香呢，感觉上真的会比第一版好很多。
嗯，
第一版那个可能有些角度限定啊，但是这版真的看着不错，因为也是一个灰魔嘛，然后整个也是比较动感的这一个造型。然后他这个明日香这幅原画穿的有点像杨高荣的那种外套似的，我还说他是不是回家买一个之后能涂成那个吉考斯那个跟 PS 那个 PlayStation，
其实可以啊。
嗯，感觉这一套应该是他所有的人物还是都会出的。
啊，
对，他上一套是出的那个凌波丽，但不是菲勒的那版。然后好多人就说，因为看那个灰魔是好多人说像看像尼姑什么的。
他上一代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点是他出了每一个人物都出了两种颜色，
对，
对吧？一种是这种就是这是正常的涂装，
还有一个
就是这种像现在设计上比较就是这种看着挺
前卫的，
对对对，这种灰色的这样。
就他们家反正我觉得在玩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Hobby Max 其实是一个国人品牌嘛，由那个之前他是那个 GSG 出来的那个原型师 Kicking 他自己做的一个品牌，所以还挺棒的吧。
对，期待期待期待。
好，这两天真的是四处溜达啊，然后就看了这个雕像这块，还有这个集美殿堂的进击巨人
啊。
因为其实进击巨人整个它的雕像包括周边的魔玩其实也不算那么多，相比其他的一些 IP， 所以这次集美做了一个阿尼对艾伦的这么一个
还原动画场景，
大雕像还原一个动画场景，然后还是艾伦还是可发光的这么一个。然后整个这个阿尼的这个动作我是非常喜欢的，其实就是艾伦出拳出空了嘛，等于其实被闪完之后给了一脚，应该是，整个这个动感是可以，然后具体上色之后怎么样再看吧，因为还是一个整个还是一个灰魔嘛。
对，
其他我这边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大家排队比较多的，其实在雕像馆集中就是在开天跟 Queen Studio 这边嘛，然后就是这个开天这边呢，这次带来了不少新东西，比如说鬼面，然后还有就是它放在整个展台中央的其实是那个初号机的觉醒，然后还有一个是新的那个凌波丽。
我看到我没去成嘛，只能
云逛，
对，只能云逛展，看见了，确实就是好多人都在发这个，而且因为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喜欢凌波丽的，疯狂的微信上发我。
然后就是他不是手里拿着随身听嘛，
是，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可能感觉上，因为他这个背包是背在这个胸前嘛，他感觉会挡住一部分这个前面这个曲线，你懂吗？反正，但是我觉得整个来讲，就整个真的挺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体型的把握上，
对，
而且好像是开天是国内唯一拿到这个
鬼灭版
权的，对，好像他这次公布的是善意嘛，第二个角色嘛。
OK， 然后我这边还有什么呢？就是 AC Toys 这边。也是公布了这个他们之前可能在微博已经透露过的这个只狼啊，然后包括那个黑暗之魂的这个核弹，
新一代的
、对，黑魂这边有第二弹了，已经是
帮我的姐们静电打个广告，好像还AC 还跟他出了一套东京旮旯
、那个我看有很多款服装，那个是盲盒吗？应该是盲盒是吧？
我也没去看。
我看了整个那几套衣服，应该可能是他之前就是静电是画过的那些。
对，他之前的那本书有一个插图，就是各种就小女孩穿着不一样的衣服，
其实就是那一些衣服，
对
吧？行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我多说一句，我觉得就是他这套这个产品特别好在哪儿，就是之前杨哲还记着之前有一些那个郑哥当时还说呢，说他喜欢黑魂，但是其实市场上相关的可以选择的这种商品特别少，但是就是一个就是像这种大的 PS 这种雕像，还有就是像 Figma 那一套费格曼那一套可动，但是又做的一般，所以他这个就给就是喜欢只狼啊喜欢黑魂玩家就多了一种选择，特别好。
它比起一般的盲盒相对是大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主要就是它你可选的角色变得广了，这个范围。
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像其他的可动出的这个范围可能都是比较人气那几个嘛，
对，就出了一个两个。
但其实有一些其他反派什么的话，你都买不到。嗯，然后。只狼这边也是有这个永贞，然后狼包括嫌疑狼一心，
是
也是意料之中的几个角色吧，反正而且还挺不错的感觉上。
喜欢只狼和喜欢黑凡的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
嗯，这次都是那个只狼这边是白魔公布了，就是回头看一眼涂装如何。
是
我这边呢，其实主要还是去拍摄一些东西嘛，所以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看的比较多。然后我不知道诗伟这边有没有什么。看到的，
就是这次是第一次去 WF，
嗯，
然后整体感觉比较怪，因为以前是在微博上看 WF 的很多图片、相关新闻图或者是一些、
云逛展，
对对，云逛展，然后但看到的大多数是那种贩售的或者一些正在兼修的那些模型，虽然看着很激动，
嗯，
然后。但是也只是一个看，然后这次去呢，本以为是那种近距离的，比看更进一步的那种观赏吧，对。但是因为有任务嘛，所以就感觉又不太一样了。就是每次看到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雕像或者一个模型的时候，总想是怎么给它拍好看了，
嗯。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感觉和冲击力一下就开始变小了，
哦，
对对，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上回。天书我记得介绍过一次那个叫匹极吧，
匹极那个不知火舞，对吧？
不知火舞，对对对，因为那次是看到那个图片，然后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次现场看我觉得哇特别好，因为那个头雕比那个图片上看的要好，
嗯，
但是拍的时候又开始纠结怎么给它拍的好看，然后周围有很多其他的同样还不错的雕像就开始忽略了，
嗯，
对，就有这种感觉，就特别就充斥了两天，然后背着包，然后拿着这个相机就感觉特别怪，对，然后但是整体来说还有两个我特别喜欢也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有一个是因为我。对这个作品非常喜欢，是奇魂
啊，
对，奇魂就是应该是 HEX 吧，不知道怎么发音这个，那个厂做的，然后个头还挺大，大概得有四个我脑袋这么大个一个体积，然后有小光和左维，在一个很大的这个松柏的场景里边，
嗯，
对，那个我是非常喜欢，而且现
场那带场景的很漂亮，
对对对对对，整体是一灰模，然后还是挺期待它出这个彩色涂装的，对，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叫波子角蛙，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水生和两栖生物，对，爬虫，对，然后现场因为。那种独立工作室和这个艺术家做动物都特别好，
嗯，
但是做成这种小的雕像或者一些模玩以后，我更喜欢它那种皮肤质感是那种光滑的质地的，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它那个波斯角蛙是一个大概五六公分大吧，一个圆乎乎的一个小球状的青蛙，而且它是比较写实的，然后非常可爱，我觉得，对，整体是这两个。对
啊，其实你说的怪还是自己的心态上觉得这个怪，
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体给我感觉按理来说冲击力是从一开始就很大的，因为一上来先看到以前没见过的这个冲进场馆的这种场景，
嗯，
因为当天第一天在那儿先等了一会儿，看观众进场以后全都是连冲带跑
飞奔，
对，都是飞奔，还拍了很多，然后但是整体就四个场馆下来给我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因为一直在拍嘛，
嗯嗯，
所以就会给我感觉经常会拍到和看到重复性很高的这种角色，或者是这种造型，
嗯嗯，
对，这个有很多的，比如说EVA 啊，对，也有很多的比如传统传说的龙的造型，或者一些这个仙侠类的造型也有很多，然后奥特曼很多，然后变形金刚，然后钢铁侠都特别特别多，
嗯，
对，这种，所以说还是挺期待有更多元的这种感觉，
啊，
对。
行，泡泡这边觉得呢？
我就说几个我关注的点吧。嗯嗯，首先我先说几个我比较喜欢的。这次那个墨匠，其实他感觉好像比前几次的展区又变小了很多，可能只有之前的一半吧，感觉是变小了。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两个作品很喜欢，一个是科苏鲁，
嗯，
我忘了那个作者是谁了，他应该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造型师。然后他那科苏鲁跟以往我们看到科苏鲁很不一样，就是以往的科苏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皮肤是那种质感的处理，就包括以前大神龙做过的，它有点像那种爬行动物的鳞甲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它，我觉得它更恐怖，就更有那种深渊恶魔的感觉，是它像一个没有皮肤的那种肌肉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打破了这个克苏鲁的刻板印象。
对对，而且它的头部是有外部的这个骨甲的这种结构的，然后那个触角从下面那个骨板里边伸出来。我感觉是挺震撼，挺有视觉冲击力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墨匠的一个小红帽。
嗯，
它有应该有两个版本吧，一个是那种戴着红披风，然后下面牵的是三头还是四头狼。
哦，
我觉得那个还很挺漂亮的，
是
有点像孔纳米当年的一个恐怖游戏，我忘了叫什么，然后让你记着吗？就是有一个小女孩跟一个白色的狗的那个。
我知道 PS2 的那个。
对 PS2 那个，其实风格有点那种。那个时代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维多利亚时期还是怎么着啊，就它不太像那个大家设想的那个柏林童话那种德国黑森林那种感觉，它更像那种恐怖游戏里的造型。我说的不一定准啊，但是那个形象我真是很喜欢，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个 World Toys 我们的老朋友，然后他们出了一个忍者神龟的，
我看到那个
四只小龟的能变成那个 Mega Box 的造型，但是它特别有趣的是，两只小龟可以组合变成一个那个龟车，就忍者神龟他们自己的那个车。
我惊了，我厉害，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想法，就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再就是复调了，复调的展位 Super Seven。因为之前他出了 ODB 嘛，
对，
传奇的这个说唱歌手 ODB，
这得说说，
然后这次他推出了臭名昭著大先生 Biggie， 然后我杨指导也是第一时间
买了，肯定得买这个，
买了一个，然后我也是跟他们的内部的人员，嗨，就别内部，就老安藤，又问了问他们后续的动作，据说后面有 Run DMC，还有 Beastie Boys，
这不他喜欢的吗？
对，他会出很多这种特别老的一些经典的这些说唱歌手，所以我觉得 Super Seven 他在选材上还是挺独特的，因为说实话，这些音乐人可能不是说现在的玩具的主流玩家，或者是现在的 hip hop 的爱好者喜欢的这些角色了。
OG，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选题还是挺独具匠心的。
我觉得 Super Seven 这几年发展真的势头非常猛啊，就是比如他签迪士尼，然后跟这些搞定了这些说唱，然后马上我今天我在 ins 上看到又发了投票，然后出的 NBA 就杜兰特什么的，马上应该也快了。我真的觉得
NBA 是出现役的，出一些老的
现役的，
现
役的估计是不是版权应该好搞一些，反正挺厉害，而且这个广度真的涉及的范围太多了。
然后我再说几个有意思的吧，有一套这个国之重器的军武被改造成那个变形机甲的，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也不太方便去评论了。但是它特别有意思的是，它这几个像什么坦克呀、导弹车、东风什么的，它还能组合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啊，我觉得它出发点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另外就是看到一个，那个是哪个厂我忘了，是合金弹头出了一波可动，但是合金弹头那几个角色，因为刚好赶上合金弹头出这个新的战略版嘛，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可动的角色，但是它的比例和之前游戏上不太一样，就是可能那个身子更长一点，然后衣服穿的也是那种布料的衣服，但我觉得这题材还是有点意思吧，虽然这个还是没做到我印象里那种合金弹头的感觉。就大概是看到这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跟那个石伟说的，给我的感觉很类似，就是我是觉得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大雕像太多了。当然我理解展会需要这种有特别大特别强烈冲击力的东西，因为你过去大家会愿意过去围着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整体感觉好像这种东西有点太多了，然后又感觉这些东西只能看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啊，我是这样的感觉。
现在做雕像的也多了，其实
因为 其实大家知道做雕像，虽然说它是怎么说呢，就你如果你做一个特别大众题材，比如你做海贼，
嗯，
或者做什么火影忍者什么这种，当然国内有很多雕像品牌做了这些题材，
对，
就是说白了就是人人都认识民工漫，对吧？然后呢我又用雕像跟这些一般的玩模用户拉开距离，
对，
我动辄几万，对吧？这样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装逼啊，说白了，对吧？你们都认识，但你们又买不起，是吧？所以我是对这种形式，我是有一点嗤之以鼻的，
就是不太接地气，算是。
我觉得，就你要是做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像莫娜做的那些独特的、原创的一些内容。但是你又做这种大家都认识的东西，然后我是觉得说实话，我觉得挺俗的，挺没劲的。如果你有一个两个或者大家都没做过的，其实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
比如你真做一个什么，之前公布过那个 PNS 是不是有一个攻壳机动队啊？还是哪儿忘了？然后我就做点这种以前别人没做过的，或者你真做一个像那个星际牛仔什么那种，我还觉得挺牛逼的。就是。有一定的受众，然后他又不是那么大众，我还觉得挺酷的。但是人人你都去做火影，人人都去做海贼，人人都做龙珠，我真的觉得，或者人人都做 DC，我是觉得没那么有意思。是他的小丑做的真像，他蝙蝠侠、他猫女做的很像，但我说实话，我有点审美疲劳，
其实这个我跟一些品牌的先生聊，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就说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就做这些产品，包括这些做原型的时候，你们觉得跟海外，整个这个差异化在哪儿？他们就说，其实雕像类的东西，他就是他觉得国内更注重于这个意境的表达，
是，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这地台，包括这个可能背景上面加一些融合一些元素，
对，
可能更有体现这个人物的，比如说什么东西啊，这种特性也好，可能更注重这方面，
场景更大一些，
对对对，但是我也觉得像Power所说，就是。做雕像其实这个门槛确实有点高了，因为这个本身定价就下不来嘛。其实
对用户门槛高，但是其实对制作者来讲他们的门槛并不高，说白了现在就是找一个那个什么 ZBrush 的建模师，对吧？很多素材可能网上都有，或者是在版权方那边都有，或者你做来修改一下。我们也知道做雕像是不需要开钢模的，其实它整个的工厂的生产成本是要比你做这些 PVC 的玩具要低的，因为你说白了，你300个你就可以开起定了。你像 PVC， 你不到几千上万个，你是做不了这个东西的。
是，
所以其实它的生产的门槛是变低了，但是它又能快速的回收成本。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还是期待，我不是说不好吧，我也觉得像 QS、像那个开天这种，他们很出色，他们做的东西把这个领域的东西做到了一个极致。
是，
但我还是期待能有更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毕竟 WF 是一个玩具展，不是一个雕像展，不是那种工艺美术品展， 对吧？我还是希望有点这种像组合，
对，有
忍者神龟啊这些好玩的东西，因为
有同感。
说白了，它是一个玩具展。
是，
你说这个，其实我在逛一期的时候也是抓到了一些，就是刚才泡泡提到这个军品这个领域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我之前拍的叫超合金剑神，它是这个一玩天开这个品牌做的嘛，它其实是用了中国这些什么辽宁号这些船只，但是它是一个可变形的玩具，
就我说那个吧，
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可变形的玩具，就是我能变成一个机器人，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机器人它五个又能组合成一个大的，像大力神似的。
哇，有意思，有意思，
就是这种思路，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他在这个现场摆了一个命名是叉叉叉叉叉叉的。我说您这个是没有起名的吗？他说这个原型其实是大和号，然后一说我就知道啊，这可能是一反派。然后果不其然，他是有一个日本就是穿盔甲武士那种风格的一个反派，角色。然后他其实这个。品牌整个还做了一套就是面向于少儿的那么一个稍微 Q 版一点的这种可变形的，也是这种船只类的，还挺有意思，而且有这种对有故事有形象，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
其实真的每次就是今年没去啊，前两年都去了，就是也是每次去逛 WF 都期待，就像泡泡说的，期待就说国内的这些新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室啊、公司啊，能给这个能带来一些新的类型的产品，就比如像就是我也很喜欢玩 Toys 这个。它这个猛兽侠这个概念嘛，其实就是一个简化的一个变形的玩具，其实很新颖。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期待，另外一方面的期待就是希望说能有更多的这种作品主题，就是确实 每年流行的我们都知道，或者一直像 EV 啊像高达是一直都是流行的，变形金刚都一直流行，每年也有一些像前两年的漫威啊 DC 都是流行的，但是除此之外也希望就是这些创作者们能够去发掘更多的小众的就是这种作品，然后去创造一些好的商品，然后让我们观赏消费这样的。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就国内还没有 WF 的时候，我去了好几次
日本
的 WF 嘛，
嗯，
因为当时日本是主要是他的个人创作展的馆，我记得有三个，他品牌馆只有一个
啊。
然后我记得我都逛不完，因为我一般都会先去看个人的，因为个人的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对。
然后我基本都逛不到品牌馆，好多次，就是个人的创作真是种类太繁多了，太有意思了，所以我这次。我是先看的咱们的品牌馆，然后我最后去的，因为它就一个个人创作馆嘛。
嗯、
我说实话，我整体上没有特别多的惊喜，就还挺失望的。
啊、
因为上一届我去了、
啊，
上一届有几个做动物类的这个雕像的，我还是挺惊讶的。
嗯、
然后包括做恐龙的，包括做一些这种哺乳动物的，我还挺惊讶的。但是这次去好像还是那几个，就。感觉这一年好像没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以这种角度来说，我是感觉有点mean，有点这个刻薄了。
嗯
嗯，但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我不是说针对某个人，感觉好像还是单一了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你是比较关注或者说深入这个玩具这个领域的嘛，其实你看比较多。然后我在现场也是跟一些观众聊聊，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也有一些是之前来过 WF 什么、
嗯、
他们会觉得其实今年这届比以往比或者相比去年
嗯
有一个进步，就是更丰富了、
嗯、
他们会觉得更丰富，因为可能这个场馆大了嘛、
嗯、
而且就是品牌能看的比较多、
嗯、
其实很多人还是有一个逛展的心态善嗯，因为我也看到现场有就是专门拿着相机然后带着闪光银闪什么的，然后跟那儿就拍的这种。
是，而且就是我之前跟周围一块逛展的朋友也聊过，其实我认为就 WF 在中国开始开这个展之后，它的功能性可能跟日本本土的展还多了一层，就是我们老开玩笑说啊，有玩家过去是扫货，但确实有人是有这种目的，因为可能在日本，比如说咱们要去一个店头去买个东西是比较方便的、
嗯、
那到了 WF 展，我们真的只是去关注一些新的作品啊，或者一些新的这种个人的一种创意，但是在国内呢，确实可能我们去购买这种零售产品不是很方便，但是 WF 除了去看这种新的创意之外，然后也很方便的能够买到，不管什么 GSC 啊 Figma 啊然后万代的一些成品啊，都是还是比较方便能买到的。对，包括像就是我印象每年印象深就是海洋堂，它一定有2到3个展位都是就是卖他们家东西的那种。对、
嗯嗯，这次又得到一个好消息啊，也是海洋堂好像宣布要正式进军中国了。
嗯，
啊、
而且是全面进军，
对，全面进军中国，
就是要把所有的产品线都推到中国来。
嗯，
这也是一个好事，
好事
赶紧开店吧。现在
就是不管怎么说，前几届 WF 验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模玩市场
是
OK 的。
嗯
嗯，
好事儿。
嗯，就不用说二级市场的事了，反正年年都有这个玩投资的朋友们。
是，哎，哎，多问一句，我今年没去，那2019年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是在 WF 上，不管是这个观众啊，还是一些店家呀，还有就是个人展的一些工作室，就是我看见好多就穿咱们吉考斯服装的。我记得2019年我是不是现场还给你拍照？咱俩没见着人，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拍照发给你来着。
对，
对对对，
今年也有，
是吧？
有，今年有。今天有不少呢，嗯，我自己也穿了。
是是是，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啊？吉考斯，
就是想吧，
考虑考虑。
对对对，就我反正我个人希望就是没有广告成分啊，
嗯、
但是就说到这儿了。
嗯，
我个人的希望就是吉考斯也不只是一个服饰领域的一个品牌吧，因为去年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那个魔玩类的嘛、
啊，
包括跟合成什么，
啊、
这次合成也参加了、
嗯，
我看他们拿了跟何山红合作的新作品，嗯，
嗯
也希望能往这个领域去发展一下，因为我是觉得 ACG 不分家嘛，整个大家的爱好都是类似的，你一去看了，感觉都是自己人，穿吉考斯的不是多，
对、嗯、对对对对，
其实这种我真觉得。就是跨界还挺有意思，就比如说我去E7馆
啊，
我第一个看见了，要一眼就看见了，是一个做怪兽的，
啊，
然后是一北京的哥们儿，
啊，
然后就跟他聊了，因为他做的怪兽，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的苏富比那种感觉，
是自己是个 rapper 那种，
对，然后我本身不喜欢就是苏富比那种胶的，
嗯，
然后比较喜欢那种写实的，
嗯，
然后他正好做了两个，一个是特别偏的，就是泰罗里边的怪兽，
嗯，
而且特别偏的那种特小众的，
嗯，
然后做两个就是还有直的那些毛发什么那些，然后感觉特别好，然后跟他聊一聊，他说他本身是一个 rapper， 、嗯，对，然后这个做玩具纯属自己兴趣爱好，
是，
嗯，然后他还挺懂的，而且做的还真的不错，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跨界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然后这个身份只是他一个爱好。
对，确实，
嗯，
这当 WF 确实也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功能吧，能让我们在现场认识好多这种有人生非常丰富
奇闻异事，
对对，这种人生非常丰富的朋友。
所以 WF 我其实最喜欢还是看个人的东西，
对，
说白了就
是，
嗯，
你所有品牌东西，你未来在网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玩具的销售渠道你还能看到，
嗯，
但是这些你可能真的就是只能在这儿能看到。
嗯，其实然后说也有逗的啊，
嗯，
就是我们去拍肯定会涉及到一些采访嘛。
嗯，
然后其实跟个人的这个工作室或者说这原型师们聊，
嗯，
就是他们特别愿意跟你分享整个这个创作的就是过程。
是，
嗯，啊，然后我在采访那个就是路人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男生，
嗯，
我跟他说，我说能访问你几个问题吗？就包括可能逛展的体验什么这种
啊。
然后那个他女朋友旁边是摆手，然后大哥看着我直接就
脸红了，
脸红，然后红到脖子根儿那块，红到耳根儿那块，然后走了。
我觉得，因为你创作者，他肯定愿意跟你分享，他能希望也能希望能借更多的渠道，让大家知道他这东西。但是你跟一般观众，人家马上着急去抢货呢，对，谁理你啊？
其实这个我跟一些艺术家也好，
嗯，
聊也聊到了，就是我问他们，就在创作中你有什么瓶颈，或者你遇到什么阻力？他们其实普遍就是说，在中国这个行业，或者说他们从业这个经历来讲，
嗯，
就是现阶段没有任何在技术上面层面的这个困扰了，
哦，
就是技术上面他们觉得不是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软件方面包括 3D 打印什么都对比较成熟了嘛，然后他们就是觉得在后期我产品做出来之后，我推荐给观就是这些受众或者说购买者在哪儿，这个宣传
至少一个
平台
又回到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还是零售市场没有像海外这么的发达。
对，
其实这东西跟游戏圈很类似，他们有点像做独立游戏，
独立游戏，
嗯，
对，一样，
他们急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帮他们发行也好，就去发布也好，
嗯，
但是说回来，其实 WF 来中国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在于，其实现在更多在中国是潮玩展，
嗯，
是潮流玩具，这种传统意义上这种
马特为首的，
对，
嗯，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可能这种玩具展真的基本上很少见，
是，
嗯，
是。
而且我就感觉，就是这回现场看国内的工作室特别多。
嗯，
然后国内工作室大部分还做的都是大雕像，
嗯，
然后还是大家基本上收藏不起的这种，大部分收藏不起而且没地儿放的这种感觉，
嗯，
就像我跟你说，其实雕像从制作的角度来讲，
嗯，
它的门槛是低的，
嗯
嗯，它能把雕像做出来其实要比你把这个小东西，
啊，
小的塑料玩具做出来其实门槛反倒是低的，
嗯，
你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这些东西是贵的，但是它生产角度来说这些反倒是低的，
嗯，就很矛盾，这事
是，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工作室能照顾像我这样专门就是主要玩这个六寸啊七寸这种小比例的，别整那么大，那么大的我真是我还觉得看看。
之前我一朋友，你不知道，你就是他那五粮那粮工
啊，
他专门给那个这些这个1:12的小人
啊
做那些小衣服和小配件，
啊，
我就是去年我看到不止他，好几家都做。
对对对，
包括去年也看到酸雨啊，包括一些做这些可动的呀，
嗯，
所以我对去年的 WF 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看到好多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类别。那今年可能就是确实这种
就是同质化，
对，
嗯，
雕像类的有点多，还是希望以后能多远一点。
是，对，我记得2019年那会儿我还是有一个个人展位，他就是专门给这个像 SHF 啊或者 Figma 这种比例的，
嗯，
然后做就是你就泡泡说这种小的配件，
啊
哦，有这种就是包括上回杨指导提到那个咱们上回提到那个吉野家的那个，你不是说还说想给这个人物做一个配合吗？
啊啊，
像这种，
嗯，什么
对啊，
嗯，
椅子呀，啊，饭啊什么这些，
嗯，
都有这种产品。好像去年2019年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摊位。
其实我特别向往一种，就是也不能说日本好吧，就是他们那种状态。就我觉得国内有一种风气，就是玩大了才是玩， 我才是那种拿得出去的门面。但我其实恰恰就觉得玩小了玩精了
嗯
也是玩，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东西。因为可能你像在日本那种岛国，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放
去做那收藏陈列、
嗯、
但好多人就专门收这些。这次好像也有一个那个做小家具那个品牌参加了、
哦、
叫什么我忘了啊，就是他做了好多那种小家具啊小道具什么的、
嗯、
就是 我每次我会在这种展位上多看一会儿，可能自己没买啊，可能也不懂，但我会多看看，我会觉得真有意思。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玩具的魅力，有意思有趣。
对， 对，而且我记着就是正好也结合就是商展，我觉得那部分啊，我每次去看啊，我也会有一些收获，就是看人家那展柜里头怎么，就因为我玩的不都是这种可动关节的嘛、
啊啊就是、
然后看人怎么摆
造型
我自己摆着摆的特别对特别屎，然后看人怎么摆。然后还有就是看，因为家里放玩具嘛，放玩具肯定之后就之前也要弄个柜子什么之类的、
啊、
看人家那个展示柜，人家那个什么射灯啊，放哪个位置能把这个照着好看点什么之类的。包括看那个有的展位，它会配合着，就是你展这种一个大展柜，然后配合展一些小比例的嘛，它会有那种亚克力板的那种架子来支撑什么这那个的，然后去学习一下。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生意机会，
商机
有启发了。
就有没有专门一是出这种展陈道具，二是专门出，因为你像在北京或者一些北方城市，
嗯，
灰多是吧，
灰尘特别多，有没有这种专门给除灰的什么这种清洁道具什么的？
最后在北方就只能回合，没办法。
对对，确实是。
就是如果真是这个玩具产业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后面是会有这些相应的一些周边的这些配套的设施的、
嗯、
因为你去日本就是有胶水啊，像模型那些周边产业也很发达、
哦、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我觉得这真的是爽，
是是
嗯，
挺好。有些美好是昨日沉醉，谈谈感受才算今天的滋味嘛。
对对对，话说的反正是好事吧，就整体来说有 WF 这样的平台还是一个好事。
对，然后马上十一月也是要登陆北京了，
哦、
嗯，这之前
第一次来北京，
对，咱们核聚变的那个场地，
嗯
嗯，然后明年5月份也是在上海，
嗯，
也是他们在今年结束的时候同步公布了明年的日期了，嗯，
哎，明年不知道能不能再去一次，
我说期待吧，期待吧，
嗯、
一是。期待北京能有什么新的东西，二是也期待这个国际间的交流能够恢复，再去日本的去看看，学习学习什么的，
嗯
嗯，感觉这个玩具行业越来越好。之前看央视不是有说那个中国那个玩具产业达到多少多少吗、
嗯、
几千亿啊什么的，
嗯，
然后又看那个前一阵又说开天融资了
啊、
哦、跟奥飞给他投了八千万六千万。我觉得整体这资本市场也是比较看好这一块儿，
嗯，
就是也不只是潮玩吧，嗯，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好事儿，好事儿，行吧，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嗯，
然后给大家最后留一个话题呗，就是如果说你也这次去了 WF 有什么感想，欢迎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
对、
哎，我们下期可以分享一下。
对，或者大家这回有看到什么自己喜欢的，但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作品，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然后留言给我们。
对啊，因为这次四个馆，我们真的其实有一些走马观花了，
是
因为了那个一些
任务
东西任务。对，行吧，那我们集结到这儿。
好，
嗯，
拜拜，
拜
拜。
拜
拜。探してる闇雲に今日もずっと痛みのない世界なんてない。